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陈皇帝名讳为衍，字士根，是明帝的长子。泰宁三年三月戊辰日，被立为皇太子。闰三月戊子日，明帝驾崩。己丑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各晋升两级，赐给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老人每人两匹帛，尊皇后与世为皇太后。秋季九月癸卯日，皇太后临朝听政。司徒王导录尚书事，与中书令吕亮共同辅佐朝政。任命辅军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为骠骑将军、领军将军，汝南王司马佑为卫将军。辛丑日，将明帝安葬于武平陵。冬季十一月癸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广陵相曹魂有罪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咸和元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举行五天的大蒲，赐给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老人每人两斛米，京城方圆百里内免除一年赋税。夏季四月，石勒派部将石生侵犯汝南，汝南人抓住内史祖继反叛。甲子日，尚书左仆射邓攸去世。五月，发大水。六月癸亥日，史持节、散骑常侍兼淮北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、全灵公刘霞去世。癸酉日，任命车骑将军西建兼领徐州刺史、征虏将军郭沫为北中郎将、甲节兼淮北诸军。刘霞的部将李龙、史蝶拥立刘霞的儿子刘肇继承刘霞的职位，以抵抗郭沫。临淮太守刘矫击败他们，斩了李龙，将首级送到京城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史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、平南将军、关阳伯殷瞻去世。八月，任命给事中、前将军、丹阳尹温峤为平南将军、甲节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九月，发生旱灾，李雄的部将张龙侵犯涪陵，抓住太守谢俊。冬季十月，封魏武帝的玄孙曹立为陈留王，以延续魏国的祭祀。丙寅日，魏将军、汝南王司马佑去世。己巳日，封皇帝的弟弟司马越为吴王。车骑将军南顿王司马宗有罪，被处死，他的族人被贬为马姓，免去太宰、西阳王司马样的官职，降为益阳县王。庚辰日，赦免京城方圆百里内刑期五年以下的罪犯。这个月，刘耀的部将黄秀、伯成侵犯赞地，平北将军魏该率众逃往襄阳。十一月壬子日，在南郊举行大阅兵，改定王侯封国的俸禄，九分钟取一分。石勒的部将石聪攻打寿阳，没能攻克，于是侵扰春秋、富陵。加封司徒王导为大司马，贾黄钺都督中外，征讨诸军事，以抵御石聪。溧阳太守苏俊派部将韩晃讨伐石聪，将他打跑。当时大旱，从六月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这个月。十二月，几名太守刘凯杀死下邳内史夏侯嘉，叛变投降石勒。梁王司马靠去世。二年春季正月，宁州秀才庞仪发动一兵攻打李雄的部将任回、李谦等人，李雄派部将罗恒、费黑救援他们。宁州刺史尹凤派副将姚岳、朱提太守杨树救援庞仪，在台灯交战，姚岳等战败，杨树战死。三月，益州发生地震。夏季四月，发生旱灾。己未日，豫章发生地震。五月甲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丙戌日，加封豫州刺史祖约为镇西将军。戊子日，京城发大水。冬季十月，刘耀派他的儿子刘胤侵犯涪罕，于是侵略河南地区。十一月，豫州刺史祖约、溧阳太守苏俊等反叛。十二月辛亥日，苏俊派部将韩晃进入姑熟，在鱼湖大肆屠杀。壬子日，彭城王司马雄、张武王司马修叛变，投奔苏俊。庚申日，京城实行戒严，授予护军将军吕亮符节任征讨都督，任命右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、溧阳太守，派他与左将军司马刘率军抵抗苏俊，在慈湖交战，司马刘战败，战死。授予骁骑将军钟雅符节率领水军与赵胤作为前锋，以抵抗苏俊。丙寅日，改封琅琊王司马昱为会稽王，吴王司马越 为琅琊王。辛未日，宣城内史桓仪与苏峻在芜湖交战，桓仪的军队战败，车骑将军西涧派广陵相刘举率军赶赴京城。三年春季正月，平南将军温峤率军救援京城，驻扎在浔阳，派都护王谦期、西阳太守邓岳、鄱阳太守纪牧为前锋，征西大将军陶侃派都护公登接受温峤的指挥，钟雅、赵胤等驻扎在慈湖，王谦期、邓岳等驻扎在直都。丁未日，苏峻从横江渡过长江，登上牛渚山。二月庚戌日，苏峻到达蒋山，授予领军将军卞捆符节，率领六军与苏峻在西陵交战，朝廷军队战败。丙辰日，苏峻攻打清溪栅栏，借着风势放火，朝廷军队又大败。尚书令领军将军卞捆、丹阳尹杨曼、黄门侍郎周斗、庐江太守陶瞻同时遇害，死者数千人。余亮又在宣阳门内战败，于是带着他的几个弟弟与郭沫、赵胤逃往浔阳。这时司徒王导、右光禄大夫陆业、荀嵩等护卫皇帝在太极殿，太常孔于守护宗庙。贼军乘胜挥戈逼近皇帝的座位，闯入太后后宫，左右侍从都被掠夺。当时太官只有烧剩下的几担米以供皇帝膳食，百姓嚎啕大哭，哭声震动京城。丁巳日，苏峻假传诏书大赦天下，又任命祖约为侍中、太尉、尚书令，自任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吴郡太守与兵逃往会稽。三月丙子日，皇太后与世驾崩。夏季四月，石勒攻打宛城，南阳太守王国叛变，投降石勒。壬申日，将明穆皇后安葬于武平陵。五月乙未日，苏峻逼迫皇帝迁往石头城，皇帝哀痛哭泣，登上车驾，宫中一片痛哭。苏峻以仓库房屋作为宫殿，派管商张景、洪辉侵犯晋陵，韩晃侵犯义兴。吴兴太守于谭与羽兵、王叔等在三吴发动义兵。丙午日，征西大将军陶侃、平南将军温峤、护军将军余亮、平北将军魏该率领水军四万人驻扎在蔡州。六月，韩晃攻打宣城，内史桓仪奋力作战，战死。壬辰日，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魏该在军中去世。庐江太守毛宝攻打贼军的合肥树垒，攻克了他。秋季七月，祖约被石勒的部将石聪攻打，部众溃散，逃往溧阳。石勒的部将石继龙在蒲坂攻打刘耀。八月，刘耀与石继龙在高后交战，石继龙战败，刘耀于是包围了洛阳的石生。九月戊申日，司徒王导逃往白石。庚午日，陶侃派都护杨谦在石头城攻打苏峻。温峤、余亮在白石布阵，晋陵太守李阳抵御贼军南翼。苏峻率轻骑出战，坠马被斩杀，贼军于是大溃。贼党又拥立苏峻的弟弟苏毅为统帅。前胶州刺史张敛占据始兴反叛，进攻广州，镇南司马曾协等击败了他。冬季十月，李雄的部将张龙侵犯涪陵，太守赵弼被贼军俘获。十二月乙未日，石勒在洛阳击败刘耀，俘获了他。这一年，石勒的部将石继龙在陇山攻打氐族首领蒲弘，使他投降。四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在石头城，贼将匡树献出愿城归顺，百官前往那里。侍中钟雅又为将军刘超谋划奉迎皇帝出城，被贼军杀害。戊辰日，冠军将军赵胤派部将甘苗在溧阳讨伐祖约，击败了他。祖约逃往石勒那里，他的部将千腾率众投降。苏峻的儿子苏硕攻打台城，又焚烧了太极东堂和密阁，全部烧尽。城中发生大饥荒，一斗米价值万钱。二月，久雨不停。丙戌日，各路军队攻打石头城。李阳与苏毅在扎浦交战，李阳的军队战败。建威长史滕韩率领精锐士兵攻击他们，苏毅等大败。滕韩侍奉皇帝登上温峤的船，群臣叩头嚎哭请罪。益阳王司马样有罪，被处死。丁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当时兵火之后，宫殿化为灰烬，以建平园作为宫殿。甲午日，苏毅率领一万多人从延陵湖准备进入吴兴。乙未日， 将军王允之与苏毅在溧阳交战，俘获了他。壬寅日，将襄州并入荆州。刘曜的太子刘皮与他的大司马刘胤率领百官逃往上归，关中大乱。三月壬子日，任命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，封长沙郡公。车骑将军西建为司空，封南昌县公。平南将军温峤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始安郡公。其余封赏各有差别。庚午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陆业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封高密王司马宏为彭城王。任命护军将军余亮为平西将军，都督扬州之宣城、江西诸军事，贾节兼领豫州刺史，镇守芜湖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骠骑将军始安公温峤去世。秋季七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北方，会稽、吴兴、宣城、丹阳发生大火灾，下诏免除遭受贼军侵扰的郡县三年的租税。八月，刘曜的部将刘胤等率众侵犯石生，驻扎在雍城。九月，石勒的部将石继龙攻击刘胤，斩杀了他，继而攻陷上归并屠城，将刘氏家族全部消灭，坑杀其党羽三千多人。冬季十月，庐山崩塌。十二月壬辰日，右将军郭沫杀害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刘胤，太尉陶侃率众讨伐郭沫。这一年天空西北方裂开。五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大赦天下。癸亥日，下诏废除诸将的任子制度。二月，任命尚书陆完为尚书左仆射，孔瑜为右仆射。夏季五月发生旱灾，加上饥荒和瘟疫。乙卯日，太尉陶侃在浔阳擒获郭沫，斩杀了他。石勒的部将刘芷侵犯南沙，都尉许如遇害，刘芷进入海隅。六月癸巳日，开始征收田税，每亩三升。秋季八月，石勒僭越即皇帝位，派部将郭靖侵犯襄阳。南中郎将周辅退归武昌，中州的流民全部投降石勒。郭靖于是侵犯襄阳，在樊城驻扎。九月，建造新宫殿，开始修缮院城。甲辰日，改封乐城王司马钦为河间王，封彭城王司马宏的儿子司马俊为高密王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皇帝临幸司徒王导的府地设酒宴，大规模聚会。李雄的部将李寿侵犯巴东、建平，监军冠秋傲、太守杨谦退归宜都。十二月，张俊向石勒称臣。六年春季正月癸巳日，刘芷又侵犯娄县，继而劫掠武进。乙未日，晋升司空西建都督吴国诸军事。戊午日，因为水运漕粮接济不上，征发王公以下一千多人，每人运送六斛米。二月己丑日，任命幽州刺史大单于段辽为骠骑将军。三月壬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癸未日，下诏举荐贤良直言的人士。夏季四月，发生旱灾。六月丙申日，恢复原河间王司马瑜的爵位，封彭城王司马直的儿子司马荣为乐城王，张武王司马混的儿子司马真为张武王。秋季七月，李雄的部将李寿侵犯阴平，武都的低族首领杨南迪投降了他。八月庚子日，任命左仆射陆完为尚书令。七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西中郎将赵胤、司徒中郎匡树攻打石勒的码头坞，攻克了他。石勒的部将韩雍侵犯南沙和海隅。夏季四月，石勒的部将郭靖攻陷襄阳。五月发大水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下诏说各种饲养禽兽的耗费太多，全部废除。太尉陶侃派儿子平西参军陶兵与南中郎将桓宣攻打石勒的部将郭靖，击败了他，攻克樊城。晋陵太守李阳攻占新野、襄阳，于是驻军戍守。冬季十一月壬子朔日，晋升太尉陶侃为大将军，下诏举荐贤良。十二月庚戌日，皇帝迁入新宫殿。八年春季正月辛亥朔日，下诏说从前大贼纵暴，宫室焚烧荡尽，元凶虽已剪除，但没来得及营建。有关部门屡次陈述朝会地方狭窄，于是建造这座宫殿，百姓乐于效力，不久就建成了。既然能够登临御座，大宴群臣，酒宾满庭，百官各具一物。 知道君子勤于礼仪，小人竭尽力量，想除去科系的法网，共同享受这一恩惠，赦免五年刑期以下的罪犯。命令各郡举荐能举起1500斤以上重量的力士。丙寅日，李雄的部将李寿攻陷宁州，刺史尹凤及建宁太守霍彪都投降了他。癸酉日，任命张俊为镇西大将军。丙子日，石勒派使者送来财物，下诏烧掉。夏季四月，下诏封原新蔡王司马弼的弟弟司马邈为新蔡王，用束帛征召隐士浔阳狄汤，会稽于喜。五月，有流星坠落在肥乡，麒麟、邹鱼出现在辽东。乙未日，车骑将军辽东公慕容伟去世，他的儿子慕容晃继承爵位。六月甲辰日，辅军将军王叔去世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石勒去世，他的儿子石宏继承伟位，石勒的部将石聪献出乔城投降。冬季十月，石宏的部将石生在关中起兵，自称秦州刺史，派使者来投降。石宏的部将石继龙在洛阳攻打石朗，于是进击石生，将他们都消灭了。十二月，石生的旧部将郭全派使者请求投降。九年春正月，凉州落下了两块陨石，任命郭全为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二月丁卯日，加封镇西大将军张俊为大将军。三月丁酉日，会稽发生地震。下四月，石宏的部将石继龙派石兵在眉县攻打郭全，攻占了该地。六月，李雄去世，他兄长的儿子李班继承伟位。乙卯日，太尉长沙公陶侃去世。发生大旱，皇帝下诏太官减少膳食，减轻刑罚，抚恤孤寡，节省费用。辛未日，加封平西将军宇亮为都督将、京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诸军事。秋八月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，从五月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这个月。九月戊寅日，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江陵公陆业去世。冬十月，李雄的儿子李七杀死李班自立，李班的弟弟李武和他的部将焦慧、罗凯等一起前来归降。十一月，石继龙杀死石宏，自立为天王。十二月丁卯日，任命东海王司马冲为车骑将军，琅琊王司马越为骠骑将军。兰陵人朱纵斩杀石继龙的部将郭祥，献上彭城前来归降。咸康元年春正月初一庚五日，皇帝加官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各升一级，特许百姓聚饮三天，赐给鳏寡孤独无法生存的人每人五斛米。二月甲子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先圣先师。扬州各郡发生饥荒，派使者赈济。三月乙酉日，皇帝临幸司徒府。下四月癸卯日，石继龙侵犯溧阳，加封司徒王导为大司马，贾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，以抵御敌军。癸丑日，皇帝在广漠门检阅军队，分别命令各位将领，派遣将军刘氏援救溧阳，平西将军赵胤驻扎慈湖，龙骧将军陆勇戍守牛渚，建武将军王允之戍守芜湖。司空西建派广陵向陈光率军保卫京师，敌军退向襄阳。戊五日，解除戒严。石继龙的部将石玉侵犯钟卢，南中郎将王国退保襄阳。秋八月，长沙、武陵发大水，用束帛礼聘隐士翟汤、郭帆。冬十月初一乙未日，发生日食。这一年大旱，会稽余姚尤其严重，米价每斗500钱，出现人相贩卖的现象。二年春正月辛巳日，彗星出现在魁宿，任命吴国内史于谭为卫将军。二月，核算军用税米，发现空悬50余万石，尚书谢褒以下都被免官。辛亥日，立皇后杜氏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各升一级。庚申日，高句丽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三月，发生旱灾，皇帝下诏太官减少膳食，免除受灾郡县的徭役。戊寅日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下四月丁巳日，皇后在太庙受礼。天降冰雹。秋七月，扬州会稽发生饥荒，打开粮仓赈济。冬十月，广州刺史邓岳派都护王随攻打夜郎，新昌太守陶协攻打新谷，都攻克了。皇帝下诏说，变官前代无不包崇明寺， 礼遇三客，所以启颂风土，光耀于周典，宗基后卫，垂美于汉侧。近来丧乱，各国凋敝，周汉的后裔断绝而无人继承。因详细寻访魏公、山阳公的近亲，有品行修明，可以继承其祭祀的，按照旧典施行。新修建朱雀浮桥。十一月，派建威将军司马勋安抚汉中，被李器的部将李寿击败。三年春正月辛卯日，设立太学。夏六月，发生旱灾。冬十一月丁卯日，慕容晃自立为燕王。四年春二月，史继龙率军七万在辽西攻打段辽，段辽逃奔平冈。夏四月，李寿杀死李七，建即伪魏，国号汉。史继龙被慕容晃击败，癸丑日加封慕容晃为征北大将军。五月乙未日，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司空西建为太尉，征西将军宇亮为司空。六月，改司徒为丞相，由太傅王导担任。秋八月丙午日，分宁州设置安州。五年春正月辛丑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乙丑日，广州刺史邓岳讨伐蜀地，建宁人孟燕捉住李寿的部将霍彪投降。夏四月辛未日，征西将军宇亮派参军赵松攻打巴郡、江阳，俘获石继龙的部将李弘、黄桓等人。秋七月庚申日，史持节、侍中、丞相、领扬州刺史史新公王导去世。辛酉日，任命护军将军何冲录尚书事。八月壬午日，重新改丞相为司徒。辛酉日，太尉南昌公西建去世。九月，石继龙的部将奎安、李农攻陷缅南，张合攻陷诸城，继而侵犯江夏、益阳，征虏将军毛宝、西阳太守樊俊、益阳太守郑进都战死。奎安等人进军包围石城，晋陵太守李阳迎战，击败敌军，斩首五千余人。奎安于是撤退，劫掠汉东，裹挟七千余家迁往幽州、冀州。冬十二月丙戌日，任命骠骑将军琅琊王司马越为司徒。李寿的部将李毅侵犯巴东，守将劳阳战败而死。六年春正月庚子日，史持节、都督江玉义、梁雍、交广七州诸军事、司空、都亭侯宇亮去世。辛亥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陆完为司空。二月，慕容晃在辽西与石继龙的部将石城交战，击败石城，向京师报捷。庚辰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。三月丁卯日，大赦天下，任命车骑将军东海王司马冲为骠骑将军。李寿攻陷丹川，守将孟燕、刘琦、李秋都战死。秋七月乙卯日，开始依照中兴旧历，初一、十五在东堂听政。冬十月，灵异进献训相。十一月癸卯日，恢复琅琊国，比照汉朝的封配。七年春二月初一甲子日，发生日食。己卯日，慕容晃派使者请求授予燕王印玺，皇帝同意了。三月戊戌日，杜皇后去世。夏四月丁卯日，将恭皇后安葬于新平陵。何时边户王宫以下都按土断白籍。秋八月辛酉日，骠骑将军东海王司马冲去世。九月，撤去太仆官。冬十二月癸酉日，司空、新平伯陆完去世，废除乐府杂技，撤销安州。八年春正月初一己未日，发生日食。乙丑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初次将武道阳皇后配享于武帝庙。夏六月庚寅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下诏说朕已年幼，继承大业，脱身于王宫之上，至今已有十八年，未能阐扬正道，剪除叛逆，日夜占据，不得安宁。如今患病恐怕难以痊愈，因此心中震动悲伤，千年遥远，难以承受艰难。司徒琅琊王司马越，论亲情是朕的同母弟，论品性仁厚年长，君临天下的风范确实符合实望，期望众王公卿士辅佐他，以敬奉祖宗名嗣，协和内外，允之其中。呜呼，敬之哉，不要坠失祖宗的显赫命令。壬辰日，召见武陵王司马熙、会稽王司马昱、中书监羽宾、中书令何冲、尚书令诸葛辉一同接受遗诏。癸巳日，皇帝在西堂驾崩， 时年22岁，葬于新平陵，庙号显宗。皇帝年少时聪明机敏，有成年人的气量。南顿王司马宗被杀时，皇帝不知道，等到苏峻被平定后，问宇亮说，从前那位白头公在哪里？宇亮回答说，因谋反被处死。皇帝哭着对宇亮说，舅父说别人做贼，就杀了他。别人说舅父做贼，又该怎么办？宇亮害怕，变了脸色。宇毅曾经送酒给江州刺史王允之，王允之给狗喝，狗死了，王允之害怕而上表报告。皇帝发怒说，大舅已经乱了天下，小舅又想这样吗？宇毅听说后服毒而死。然而皇帝年少时被就是控制，不清理政务，等到长大后颇留心各种政务，立主简约，曾想在后面园子里建造社堂，计算要用40斤因劳费而作罢。雄武的气度虽有愧于前代帝王，但恭敬简朴的品德足以追随前代的功业了。康皇帝明月，字世同，是成帝的同母弟。咸和元年封为吴王，二年改封琅琊王。九年授散骑常侍，加骠骑将军。咸康五年升任侍中、司徒。八年六月庚寅日，成帝身体不适，下诏以琅琊王为继承人。癸巳日，成帝驾崩。甲午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各处驻防的文武官员及2000担官长，不得擅自离开本职前来奔丧。己亥日，封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琊王，司马懿为东海王。当时皇帝居丧不言，将正式委托给羽宾、何冲。秋七月丙辰日，安葬成皇帝于新平陵。皇帝亲自在西街进献祭品，灵柩出发后步行到昌河门，改乘素车直到陵墓所在地。即位日，任命中书令何冲为骠骑将军。八月辛丑日，彭城王司马宏去世，任命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。九月，下诏琅琊国及府使各按等级升迁。冬十月甲午日，卫将军王允之去世。十二月，文武官员各升二级。壬子日，立皇后处事。建元元年春正月，改年号，赈济抚恤鳏寡孤独。三月，任命中书监羽宾为车骑将军。下四月，益州刺史周辅、西洋太守曹据攻打李寿，在江阳击败其部将桓某。五月，发生旱灾。六月壬午日，再次用束帛礼聘隐士浔阳翟汤，会稽于玺。有司上奏，成帝驾崩一周年，请求改换素服，恢复正常膳食。壬寅日，下诏说，礼制的增减因时而心肺，确实没有常规。至于君亲的准则，明教的重要，没有改变的。权宜之制出于近代，虽说适应时事，其实是弊端浅薄的开始。先王崇尚他，后世尚且懈怠，何况沿袭又加以清简，在义理上是不可以的。石继龙率军讨伐慕容晃，慕容晃大败石继龙。秋七月，石继龙部将带开率众来降。丁四日，下诏说，慕容晃催迫消灭劫寇，声称死没8万余人，这大概是上天灭亡他们的开始。中原之事应该加以筹划，况且戴开已率领部党归顺，应给予慰劳。应派使者前往安西、骠骑咨询谋划各军事务。任命辅国将军、琅琊内史桓温为前锋小都，贾节率军进入临淮，安西将军羽翼为征讨大都督，一镇襄阳。庚申日，晋陵吴郡发生火灾。八月，李寿去世，其子李氏继承伟位。石继龙派其部将刘宁攻陷敌道。冬十月辛巳日，任命车骑将军羽宾都督荆江司雍义、梁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任命骠骑将军何冲为中书监，都督杨豫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辅佐朝政。任命琅琊内史桓温都督清徐偃三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楚侯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十一月己巳日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，石继龙侵犯张俊，张俊派其将军谢艾抵御，在河西大战，石继龙战败。十二月，高句丽派使者朝贡。二年春正月，张俊派其部将何陵、谢艾在田和讨伐南羌，大破南羌。二月，慕容晃在昌黎与鲜卑首领宇文圭交战，宇文圭大败， 逃奔漠北。四月，张俊部将张冠在三交城击败石继龙部将王卓。秋八月丙子日，晋升安西将军羽翼为征西将军。庚辰日，持节都督司雍凉三州诸军事，凉州刺史、平北将军、晋灵公桓宣去世。丁四日，任命魏将军楚婆为特进都督徐野二州诸军事，兖州刺史，镇守京城。九月，巴东太守杨谦攻打李氏部将申阳，将其击退，俘获其部将乐高。丙申日，立皇子司马丹为皇太子。戊戌日，皇帝在世前殿驾崩，时年23岁，葬于崇平陵。起初成帝有病，中书令羽宾自认为身为就是当朝，权力与君主相等，恐怕成帝去世后亲戚关系将疏远，于是说国家有强敌，阴历年长的君主，因此以康帝为继承人，制定制度年号，重新中朝，因而改元为建元。有人对羽宾说，郭璞的谶语说历史之际丘山青，历就是建，史就是元，丘山是皇帝名讳。羽宾惊恐，随即叹息说，如果有吉凶，岂是改元所能挽救的。到此时果然应验了。使臣说，暴行横行滔天，哪里是一朝一夕所致，至于审慎用刑而百姓没有怨恨，民情仍然仰慕，又可以看出叛逆与顺从的征兆了。晋成帝凭借衰弱的国力据守江淮一带，政令出自外戚之家，声威与威服相背离，凶徒已经放纵，皇位面临危险，京城原本有富足的资财，宫室却像咸阳那样被焚烧。夏桀的狗对着姚狂吠，大狐狸继续作乱，与后羿相比哪有像这样厉害的呢？使皇帝的车驾返回，如果没有晋文公那样的军队，国家安危系于包桑，尚且依赖陶侃的力量。古代诸侯不幸有臣子家族专权，天子出游时就必居别宫面朝北，这些记载在典籍中作为恒常的规范。晋显宗在王导门前整理衣襟向前跪拜，难道是像鲁公接受玉器那样卑微吗？皇帝自己也能够节俭修身，希望能够激励矫正衰败的风气。赞语唯有皇帝早年表露，他的舅舅作为辅佐，勤于招致敌寇，捉于用兵，大火烧到君王的房屋，兵器纠缠帝王的帷帐，石头城中的车驾，四海之内寒悲。晋康帝天赋资质，居丧时礼仪繁入，坠落的典章刚刚兴起，降下的寿命为何这样短暂？